兄姐妹晚安。今天要继续这个关于传福音的事情，所以我要先提到一点教会里面的一个工作。教会有许多弟兄姊妹参与做去探访的工作，无论是有组织的，我们去固定的去一些安养院或者医院探访，所以我们有时候有福音初级，有的时候我们有野外，经常有野外布道，有时候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那我想借着这些，虽然我们有特定的安排跟对象，可是借着这些弟兄姊妹，如果得着弟兄姊妹因此得着一些经验，我觉得你可以应用在很多其他的方面啊。那关于这一方面，我们有一个有一个不容易做成完全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继续常常会有新手加入，那有的人他们刚加入不知道怎么样做，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经常性的做训练的工作，所以有几件事我们可以留意。第一，我最近用 email 发了一封公开的信，我列了10个问题，可能一些加入这样服事的弟兄姊妹有可能会问的问题，也事实上其中有一些是有人问我的问题，那我把它整理成十个问题发给大家，我想我们中间可能不少人收到，也已经有我17号发的已经有好几封回函，有的人写得很丰富很详细，我觉得很好。那我17号发的我好像提到一个礼拜吧，所以再过几天我就截稿。可是如果我们中间今天在座有人你也有想分享的，你想要知道那十个题目是什么，可是你没有使用电脑，那么你私底下来跟我要好吧，我给你，你也给我们这个资料。可是如果我们有弟兄姊妹使用电脑，我不知道你们常常开电脑，我们有的人一个礼拜开一次，有的一个月再开一次，如果你实在有使用电脑就开一下好不好。我最近才3天前我给大家发了一封信啊。如果你有使用电脑经常开蛮好的啦，我们现在在教会我发祷告信，有时候我提供一些资讯，我常常用这个方式，因为教会有接近200位弟兄姊妹，都使用电脑，都有 email， 我那里有差不多这么多的名单，所以如果你已经有这个 email address， 你应该收得到，最好你即使你都没有别人的信，至少收我的代祷信，也值得你每一天打开看看。那我把这些汇集之后，我请人把它整理一下以后，我大概会把它印出来，随时预备着给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如果新进来的人他们也会得到帮助。我想这样做会蛮好的，我们一边做一边有好像在职训练一样。另外一方面，我请这些常常负责这些事工的，无论野外布道、福音初级、探访老人院各样的工作，比较有在负责带领的一些同工们，我们中间有很多位都在负责这样的带领。我请你留意一两件事。第一，有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情况，你需要分组。当你分组的时候，特别留意，不要把新手都汇集在一起，尽量每一组至少有一两位是比较老手。可是我知道这里面有一点问题，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很广很大，所以分组的时候可能一大组去那边以后还要再分组，也许只有两个人的，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做到我刚刚的要求，可是你尽力好不好，尽量留意。第二，我给大家一个很积极的建议，这是我很多年我都会做的事情，就是通常我们去的时候很多组都是开车去的，因为我们虽然有一些事工我们会会前有一点预备，可是那些预备我们没有办法做太多这些事。可是如果你比方是开车去的，我就建议你在车上啊去要有一点时间，回来也会花一点在车上的时间，你就像闲聊一样，就提到一点 做这些事可以注意的事情或者一些经验谈，有的时候是很有趣的，提醒大家 这些我觉得这些会有很大的帮助，知道我讲的意思。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一方面要以追求为念，一方面以服事让希望别人得祝福为念，另外一方面我还期待你做更进一步的工作，就是也把帮助别人能够更好的服事也放在你的心上，好吗？所以如果有这些经验，有的时候顺口讲一点话对比别人就是一个提醒。好，那也许你 提到一点开头，可能在座有一些人他们刚好有些问题，就是一个时机可以问，也许大家集思广益就可以得到帮助，这样我们就也很节省时间的，就很自然的大家都继续的彼此学习，更多的往前去，好吗？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如果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你觉得还有需要或者还盼望我们多做一点什么，也可以跟我讲。另外如果除了这些我们已经做的或者我们已经汇集的一些资料给大家之外，有的时候你还是一边服侍一边产生一些问题，我特别的欢迎弟兄姊妹问我这些问题，因为我们做牧师就是干这个事情的我们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主要我们去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我们中间有记者不少弟兄姊妹都知道，我非常乐意回答大家这些问题，有的人是用 email 给我，有的人是用跟我通 Skype， 有的人跟我打电话或者当面跟我谈一谈这些事都可以。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姊妹跟我用电脑的沟通的情况非常的频繁，我也有很多人知道一件事，就是跟我如果是用写的我那时候在电脑上打的传过来的资料，我都有存档，过去所有我们的通信，我除非产生一些意外档案破损之外，我们都有存档。我们中间有的人跟我的来回已经用到 A4 的那个档案大概有300页有的人少一点。我讲这个的意思是你不要怕觉得说哎呀牧师很忙不好意思麻烦他，不会的，我很乐意回答这个。如果你写信给我我没有立刻回，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我在国外我不一定有机会回，我在国外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做这些事情，也不一定能上网。第二种情形是我没有收到你的信，有的时候是电脑的问题，有的时候因为你调皮你写的主旨啊或者寄信人啊写一些我不能辨别的，那我为了怕病毒感染我就把它杀掉所以请写一些我能够辨识的，好不好？那当然当面跟我谈或者打电话也可以，我很乐意回答大家这些问题。好，那我们给大家今天有一份讲义，大家拿到没有？在门口，如果你还没有拿再拿，今天有新的讲义。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上一次跟上上次的传福音训练你不在的，这是上一次的讲义。如果你以前拿过只是今天没有带来，不要拿，今天你不用这个没有关系。有没有人前两次没有参加到我这里来？那我这里还有三四份。哦，你们上次都没有来吗？传福音入门与技巧没有拿过吗？谢谢。那今天的那一份每一个人都要拿，都拿了吗？上一次的讲义你手头没有也没有关系，上一次的讲义的第五页我还没有讲，其实这一段话我是从我自己的书上那个传道书那本书里面录出来的哈，那个是我们大概四五年前在我们这里主日的聚会我讲的道，传道书后来有人把它整理出来，我们就出了那本今日与那日那一本书。那本书的末了的地方，传道书11章1到6节，我们有一些话，我用这段话为我们前面所做的传福音的大致上的训练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传福音训练，我自己在19岁左右我受了四律的训练， 那个带给我很大的帮助。之后我侍奉主之后，每隔一段时间我给人做一点传福音训练，经过快要40年，我还是没有认为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成为最好的入门，我还是都是从事例开始。但是我从一起头都告诉大家，那只是一个入门而已啊！一旦你有一些学习之后，我们并不是每一次传福音都要从这里开始的，对吗？我们要开始更有智慧。传道书箴言有一句话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好吗？好，来跟我讲一遍，有智慧的必能得人。圣经没有说有信心的必能得人，也没有说有热心的必能得人，虽然这些你都需要，可是我觉得这句话挺好的，说有智慧的必能得人。那可是我还是觉得你应该从事例开始，就是连我办公室的同工，如果我知道的没有错，最近这两天就使用事例，有两次使用事例跟人谈到带人觉知，我觉得那个还是蛮有用的。尤其如果任何时候有一个人问你说，我要怎么样更认识基督教的道理的时候，如果人家已经实际上这样问，你要怎么样开始？我觉得如果是我，我通常不会想到别的，我就跟他谈思虑。如果手头没有思虑，我也可以跟他谈思虑，我差不多会背了，我随时可以跟他谈，对吗？我也希望你差不多是这样。可是传福音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的其中一件事是我们的态度，一些原则。那其实我喜欢思虑做开头，正因为它本身就教导了我们，或者把我们引到一些很基本的原则里面。比方你不要以为能够把一个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容易引人归主，我很少看到那样的人引人归主的，你相信我，你不要被他们骗了，是真的。那些啊讲起来就头头是道的，我很少看到他们引人归主的。那些真正引人归主常常不是那样的人。我发现常常反而是那些告诉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人家的那些问题，那种人常常带人来信主。所以你不要以为一定要那些事情，而思虑给我们的训练包括了这一件事情，他就是叫你照着读就好了。他不是说为了一个不太知道怎么讲的人预备的，不是，而是他要求你要这样做。其实你很会讲，要求你这样做，我觉得我们学习这个是很好的事情。那是一个整个的态度，不只是一个方法而已。那我不要在这里再多讲了，前两次我都重复再三的提到这些事。那可是今天我先花一点点时间，先不讲到我们今天的那个新的讲义。我要用传道书11章1到6节这一段话来稍微为这些传福音做一点总结式的一些总论。第一，这一段话主要是讲到撒种。我觉得圣经用撒种来讲到神的国往前去，这是我们的主讲的，在旧约里面也有像这里有这些说法，我觉得这是最好的说法。我已经有许多年，我为我自己的基督徒生活，如果你要告诉我基督徒生活的，用最简单的话来讲，我的基督徒生活的跟服事的要点的话，我大概很难不提到撒种。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撒种的人，我常常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撒种的人，随时预备好要撒种。那个意思就是，这是待会儿我要讲我今天的进度很要紧的一个背景，一个原则。对我来讲，我们做一个撒种的人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你不要以为你为他有一个那么大的责任，非要让他在你面前接受耶稣不可，或者改正他对神的态度，或者你看见他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基督徒觉得不是走在神的道路上，就很急着要纠正他。不，那个些都不叫做撒种，你懂那意思吗？那个不叫撒种，那个比较像法官，或者是想要纠正别人。我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好像没有任何一个职分是做这种事的，可是基督徒做这种事的人不计其数，而且经常性的做这种事。 我常常觉得那个才是男主人信主最重要的原因。可是基督徒如果更多的成为一个撒种的人，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得到真实的帮助。我很有把握这一件事，是因为我常常当遇见一个人，你传福音给他，无论用在什么情况里面，他信了主，我发现这里面一大半的人都可以告诉你过去他曾经怎么跟一个基督徒交锋过，而那个人撒了美好的种子，你懂我意思吗？很少例外的。那光凭这个你就应该要学会这个功课，就是你撒种是有作用的，你懂吗？撒种是有作用，不要急着立刻要做什么。有的时候神给我们收割的喜乐，可是你撒种是 有意义的。现代人越来越不注意这种放下去，你可能要经过一些年日才有收成的东西，越来越不注意这个，都现在没有果效，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值得做，而现在有果效，我们立即会判断说这是最好的。可是才不是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在上帝的受造物里面也是，凡是那些需要年日才成长的东西，才是更长久、更丰富、更坚固的，一定是这样的。了解我的意思吗？传福音也是，何况这一句话由主自己亲口讲的，他说这人撒种，那人收割，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主很清楚地讲，我们并不都负收割的责任，对吗？好，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知道的。我自己遇见过很多人都是这样，不时的就遇见人，他们告诉我别人撒了种，现在他们信了主。我也遇见过很多次，人家再有机会碰到我，就告诉我说许多年前你说了一句话或者做了一件什么事，导致我现在后来成为基督徒，完全忘记那些事。或者他讲的我都觉得说他有没有认错人，有没有记错，好像不是我。可是无论怎么样，总是有人做这个事，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而使他真正的后来能够走到主的道路上面。所以你一定不要忽略这些事情。那我们撒种不是每一次都是要谈事率才叫撒种， OK， 这是我已经多次提到的。有的时候你只是在一个合适的场合，可能对他有一个帮助，那就是撒种。有的时候你可能送他一个小礼物，你一定不要忽略这个。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你如果想要传福音，你一定要预备好花钱。你连一点钱都不愿意花，连那个世上的财物你都不愿意花，什么要把什么永生的福音给人家、啊、你不要太轻易的说哎，我们又不是用钱买这个哎人家的心。不，我讲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这是主在讲不义的管家里面清楚的讲，要用这个地上的钱财来赢得，来建造那个永存的帐幕，对不对？值得的，我们值得做这些事的。不一定是特别有需要，比较穷苦的人，不一定只有这样。这样的人，当然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可是就是我刚才就是有钱人也蛮喜欢人家送他礼物的。OK， 你不要说我何必锦上添花，不要忘记有的很有钱的人其实很穷，他们的爱上面很穷，你懂吧？可能人家对他们都有所图的。有钱人常常是会遇见人家对他们想要认识他们，就是对他们有所期待，你懂吧？所以如果你真心对待他，其实送了一个小礼物，你可能会觉得说相当于有钱人送了一个小礼物一定看不上眼，不见得，他们很高兴的，你知道吧？我认识过有一些非常非常有钱的人，只是送他一本书，哇，他好高兴哦，这个每一次碰到你都再提到一次。所以你不要忽略像这样的事情，这样了解我的意思。一点点东西，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只是对人有一个笑容，那就是撒一个种子，这是真的。在聚会里面常常你应该这样做。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的弟兄姊妹还有一些人还不够有这个习惯，礼拜天无论是谁，你就经常留意，看到一个人，有人进来，你刚好看到他抬头对他笑一笑，你并不知道那个人有什么需要，他外面不一定写的说我正有难过的事，当然不会这样写，只有很少数人他难过就会表现出来，可是很多人不会的。可是你那样一笑有没有帮助呢？常常有很大的帮助。我也不是乱说的，我遇见过很相当多次，人家就是提到说就是别人的一个笑容，那一天对他有一个很大的扶持，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样你了解我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很好的一个形容，就是我们是一个撒种的人，在仇恨的地方撒下爱跟恩慈，在一个灰心的地方撒下光明盼望，就是像这样，在纷争的地方撒下和平，在纷争的地方绝对不是去撒一个种子，就是说告诉人叫做不要吵不要纷争，那个不叫撒种、哦、那个叫做那个只是在纠正别人而已。我已经告诉过你，就我所知道圣经里面神没有设立哪一种职分专门做这件事的，没有。 OK， 虽然那是包括在神的道所做的事情之一，可是没有哪一种职分是做这个，任何一个职分都提到的是安慰造就劝勉，都是这样的、嗯、那在这里提到你要分给七人分给八人，那个意思大概都是说你有机会你就分出去。这里说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那个意思就是说一旦你有追求，你里面有东西，很自然就会想分享。神安排的也是这样，对不对？树上的果子一旦熟了，它那个地就会开始不那么紧，就容易掉下来，对不对？你懂那意思吗？你里面如果有更多的丰富，神的丰富，很自然跟你的连结就不会那么紧，你就会想出去了。你如果没有这种东西，你可能要反省说我里面是不是不丰富，这样懂我意思吗？你里面真的有神的丰富，一定就会像果子跟你的连结快要掉了那个样子，会像云，天上如果云更变得更乌黑的时候，大概就是里面积了很多水快要下雨的时候。这里说树倒在何处就存在何处，这是另外一句话，我把它解读为好像无论我们忽然来到一个什么环境，也许有时候是很狼狈或者是很不方便的一个环境，如果我们是一个撒种的人，那些都不影响我们，还是可以撒种，对不对？你了解那个意思？有时候就是人家正在全部都在注意正在发生的事的时候，有一些神的儿女，他们的安静，他们里面有安息，他们仍然留意在那里，他可以撒什么好种，那就是属天子民的样式、还有一句话说，有的人他说望风的必不撒种，看云的必不收割，是吧？陈道书那里是这样说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就用外面眼睛一看就觉得还不合适。我认识过好几次有这样的情况，有弟兄姊妹他们很希望他们的长辈能够信主，好，有一天他的一个长辈因病住院，他就来跟我们讲，可是就很怕我们去看他，又很希望我们去看他，又很怕我们去看他，因为他爸爸或者他妈妈平常就很凶，然后你跟他谈信仰他就很凶，他就很怕牧师去看他，弟兄姊妹去看他会被赶出来，然后就说啊，就很有以啊，你如果要去一定要跟我联络，我跟你一起去，意思就是说如果万一他要赶你，至少他在场可能可以缓和缓和。越遇到这种事我越不喜欢他跟我一起去，你懂我意思吗？因为可能我去还没有机会表达神的爱的时候，也许他就会在其中捣乱了。他当然不是故意捣乱，可是他可能一直都用另外一种方式去面对他。那我遇到这些事，我通常告诉他没关系啦，没问题啦，然后我就去了。我到现在还没有遇见过哪一次去了真的被赶出来的，从来没有。多半的时候都会撒下更好的种子，你相信我，真的，对吗？当然这个跟我们用什么态度去也有关系。我跟你讲一个失败的例子，有一个姊妹从美国回来，特别为她生病的爸爸回来，然后就希望我们能够去关心他，然后就很多的顾忌，然后他一回来的第一天找我，我就把一个东西送给他，叫他交给他爸爸，我希望先撒一点种子，因为他还在家里，他一旦住院我们就更方便去看他，因为他爸爸并不是那种很敞开心，所以去家里可能你知道在家里有时候不容易看，你去家里不能到人家家里才去按门铃要进去，对不对？你一约他多半就告诉你不用来了，但是医院你根本不用跟他约，就是去就是这样，除非他特别的病房门口就贴着不准探访，医生说他还有6个月好活，那个父亲 结果那个女儿一回来不到一个礼拜，不然她父亲就去世了。后来问她，她连我的礼物都还没有拿给她父亲。这样你在知道我在说什么？有人就是望风的必不杀种，他就是觉得还不到时候，不敢做，失去一个机会。这样你懂我意思吗？我不是说我们要很莽撞，可是这是另外一方面。所以我这是过去我们多少都已经提过的，所以我今天先用传道书这一段话为之前所提的我们传福音的一些大概的态度做一点总论。可是今天我给大家的这一份讲义，一方面是我多年来我的体会，我也已经不时的在聚会中有教导，另外一方面是最近我有一些遭遇使我更有负担跟大家提到这些事情。我其实在这个礼拜之内我才把这份讲义写出来，这个之前我并不完全知道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什么，虽然我有一些话可以讲。才前不久有人到我办公室谈话，他提到他之前在一个教会聚会，后来他的丈夫去世了所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对我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他如果不告诉我那是什么教会，我也会猜什么教会。而且也不只有一个教会会这样，有一些基督徒带这样的态度，我并不觉得陌生。那是一个接触基督教信仰并不久的一个家庭，那个丈夫去世了，那教会当然就帮他们办丧事。可是那个教会有一大堆的规矩，他们认为那个就是如果要走在神的道路上就应该那样，丧礼的时候不可有鲜花，不可有鲜花，不可以有照片。哦，这个在台湾这个很严重哦，你了解我的意思？还有一些规矩，而且他们还要求，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要求，但至少让这些家庭知道说教会有自己的类似殡仪公司一样，你不知道是不是正式的殡仪公司，还是有一些人在办的，让教会来办。然后那个来跟我谈的人告诉我说，他们提的那什么项目多少钱都是讲一个大约，所以你很没有安全感，不知道到底多少钱。那后来因为这些事情，而且因着这样，那个教会光他先生还在医院的时候就已经跟医院闹得不愉快了，你懂我意思？那个教会因为要帮忙他先生去做最后的探访，还有预备要办后事，就已经跟医院产生不愉快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这个在医院里面也有一些人帮助这个家庭，后来他们就介绍他们就干脆在他是在荣总，就干脆去荣总的人本，就是荣总的特约的殡仪公司那样办。我个人一向不太介绍人家去那样，我都觉得他们比较贵，而且他不是基督徒的殡仪公司。但是人本其实办得很好，我很清楚他们各方面都做得很好，现在很多这种公司都做得很好。后来那个教会听见他们给人本办，就拒绝去主持他们的丧礼，这很奇怪的事，对不对？而且后来这个姊妹告诉我人本给他们拿的钱比这个那个教会开的钱少了好几万。如果当初他们知道他们找我们，我们找永生的话，大概会再少好几万，这我很确定。因为那些数目我都很确定，他告诉我什么项目我很熟，我现在我快要可以开殡仪公司了。我们昨天才有我的学生去帮助戴胜家弟兄的父亲的丧礼，他们我想他们选的都不是什么太差的这些选项，目的之外他们也才花8到10万而已，对不对？那个姊妹告诉我人本给他办是14万，我听他讲的棺木跟骨灰坛，我想并没有比我们在永生选的好，他就已经多了4-5万以上。可是那个教会说要办的还比这个多了很多万，他我那个姊妹说有是20万。当然我没有经过很确定的资讯，只是单方面听那个姊妹讲，可是他所提到教会有可能这样是我多少有点知道。 为什么详细讲这个故事？我不觉得基督徒应该这样坚持所谓的真理，那不是真理，你懂我意思吗？保罗绝对不是这样说的。保罗说，像什么人做什么人的时候，一定把刚刚那种情形排除在外的，一定不应该这样做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可以自己守住真理，可是那个不是圣经讲，圣经什么地方说不可以有鲜花？鲜花上帝造的，什么地方说不可以有照片？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怎么样说，那是圣经里面的真理。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可是现在的基督徒把这个应用的范围可广了，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并不要抽烟，并不要喝酒，并且不要很多的东西，你知道吧？最近有一个台大的学生来跟我谈话，他提到他们在班上遇见一些困扰，因为他班上的同学，他班上有少数几位基督徒，他说他班上的同学非基督徒，一碰到有一些论题，同性恋啦、堕胎啦这些问题，他们立刻班上就分成两组，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对立的。当然任何的论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他们的分组怎么分法吗？就是基督徒一组，非基督徒一组。你了解我的意思？就是他班上同学唯一的感觉就是说，凡是基督徒就是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就是这样。他们得到一些观念是这样。我想有些基督徒觉得说，那有什么不对，本来就是这样，谁告诉你的？ 你有圣经根据吗？有的人很容易说，圣经说不可以堕胎，不是吗？基督徒常常都是这样说的哈。前几天有人跟我说，可能是我说的啦，不是他说的，说圣经有没有这样的话，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当然有啊。我说圣经什么地方这样说？圣经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从来没有啦，我读圣经读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读过这一句话。可是基督徒都认为那是圣经的话，你知道，很多基督徒那是传道人讲的话啦。那这一句话还蛮有道理的，可是堕胎是圣经禁止的，还没有认识主人，只要问你一句话，你就会倒了。就是说，圣经什么地方讲不可以堕胎，你一定找不到的。最糟糕的是，人家连问都不问，就以为圣经真是这样说，就觉得那样的圣经我不要信。可是圣经才没有这样说了。我知道了，有的人会说，圣经虽然没有提到堕胎，圣经提到不可杀人，这十诫的第六条诫命，而堕胎是杀人。我告诉你，这要经过一点转折哈，因为你必须先弄清楚，在科学上他们是不是已经证实胎儿一起头就有生命，是像我们一样的生命。这个其实我告诉你，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同意的，应该我想多半的人都同意胎儿有生命。 OK，那我的意思是，你何不用这样的方式讲？为什么要用圣经说？你觉得用圣经说比较有权威吗？那是基督徒相信圣经的权威。可是你要知道，你跟还没有认识主人对话，你要了解他们并不先有一个根基，就是圣经的权威，对吗？干嘛你用这种方式跟他对话？你假如在讲什么？基督徒有点觉得我用圣经的依据讲话才比较属灵，讨神喜悦，不要有这样观念，好不好？你如果想到说我的生活要以圣经为依据，比较属灵，比较讨神喜悦，我会说一声大声的阿们。可是你遇到一些论题的时候，不要以为引用圣经是更属灵更合适，不见得。这不只是对于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我们中间的父母，如果你有孩子逐渐在长大，不用到青少年，七八岁以上就可以了。你如果听进我这个话，你跟你孩子的对话会帮助很大，你很可能会比较帮助他们在面对外面的冲击的时候，不会有一天越来越对基督教的信仰是怀疑的态度。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外面的人引用他们觉得可以证实的一些科学上的原则在讲话，而基督徒只引用权威，圣经这样说，圣经这样说，圣经这样说，懂我意思吗？ 何况他们常常讲圣经那样说，圣经根本没有那样说。这样你了解我在说什么？教会外的人并不见得已经接受圣经的权威，你拿来做根据，你就很不容易对话。圣经没有提过堕胎，圣经有讲到不可杀人，可是你需要先弄清楚对方同意不同意胎儿有生命，对不对？他如果同意，你就问他说，那我们堕胎合适吗？我觉得这个比说圣经说不可以堕胎有说服力，你不觉得吗？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尊重他，你把这个判断放在他可以自己做判断的平台上，而不是要他接受一个你认为神怎么说圣经怎么说的权威。你懂不懂我现在在传达你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可以应用在别的地方呢？这是非常要紧的事情。而且你知道堕胎的问题才没有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么单纯，说不可杀人就解决了。等到你自己遇见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不是那么单纯。还没有认识主人，常常对基督徒另外一个批评是什么？我告诉你，就他们常常把其实生命当中有很多很不困难的东西，就把它化约简化成很简单的条例，可以不可以的条例。这个是让还没有认识主的很难接受的事情，知道我在说什么？差不多十年前，我有一个表妹住在美国的北卡州 North Carolina， 那是她读过清华大学，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跟她先生在那边，她先生有博士学位，两个人都很聪明，他们生了两个很好的孩子，生老三的时候，怀孕到十八九周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个胎儿有问题，染色体有问题。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先生的家族本来就有一点遗传上的问题，他先生的哥哥有一些状况，所以当初人家结婚的时候，现在的人都会注意这些事，对不对？虽然他先生没有，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有可能隔代遗传，是不是？所以他这个老三就有问题，染色体的问题。我那个表妹很少跟我联络，已经很多年不但没有见面也没讲话，她多半都在美国。她从美国给我打电话，她知道我是牧师，还问我说我该不该把胎儿拿掉，医生说最晚21周以前一定要拿掉，这个你们知道啊，这是一个常识。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会怎么回答人，对不对？当然不可以拿，那是杀人。我告诉你一个基本的原则，任何事情如果你告诉人家该怎么做，做完以后他要面对一些问题，他要付代价面对生活一些问题，特别是那些问题是可能长久的问题，比方他生下一个这样的孩子，一辈子要照顾他，你懂吗？碰到这种问题，如果你并不能够帮助人家照顾那个孩子，就闭上你的嘴，不要给人家出主意，这就是最简单的原则，这样懂吗？这是神的法则，你不能担负责任的地方你就不会有权利，对吧？权跟责一定要在一起，这样了解吗？他问我，我当然有责任，他也期待我给他一些谘商，可是我不应该扮演一个角色告诉他必须做什么事，你一定要抓住这个重要的原则。这你了解吗？这世界上的人常常觉得基督徒的另外一个毛病就是我们很霸道，我们没有基本的尊重人的态度，而我们自己觉得说我当然可以这样，因为我所拥有的是什么？是神的真理，永世不变的真理。这样你懂我在说什么？神才不要你这样使用他的真理呢，他不是这样，他自己来的时候，你看主耶稣，他就是真理的本身呢。他有像你刚刚讲的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样子，在跟人家讲话吗？有没有？才没有嘞。他看到一个人犯罪，犯十条诫命的罪哦，他有没有说阿利西阿利？哎，那个诫命是谁写的？你懂吧？ 是神写的、欸啊、他现在站在他面前、欸、那个人就明显犯那个罪、欸、第七条诫命、欸、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我也别不定你的罪，他只给他恩典而已，我想那个人再也不会犯这个罪了。就是他以后还会犯这个罪，主也还是会这样说的，你相信我。你又说怎么可以这样，那你回头想来看，你跟神之间你有哪一样罪主只赦免你一次的，那你还活得下去？主多次的饶恕你，每一次都敢再来跟说求主饶恕我，为什么碰到别人就不这样做？好奇怪啊。所以在我今天的后面也有提到一个，那是从别人的东西录的，说没有认识主的人对基督徒另外一个评语，就是我们、哦、常常很会批评别人，我们基督徒实在很不应该这样做，因为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有一个命令叫做不要批评论断，对不对、嗯、再者以堕胎为例，你想想看，你说第二条诫命说不可杀人，堕胎是杀人，所以你需要告诉他不可以堕胎。奇怪，你好像没有用同样的重量来讲到不要发脾气。你说这两个怎么可以混为一谈？我就要混为一谈，这是主耶稣把它混为一谈的。你熟悉圣经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登山宝训里面主是把它混为一谈，他说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凡向弟兄动怒的就跟杀人一样，记不记得？很奇怪啊，这些反对堕胎的人很少用同样的态度反对他自己那个脾气哦。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的人可能会说我们虚伪，我们只会批评论断。我刚刚提到我那个表妹，我没有告诉她该怎么样，我觉得她大概不是要我告诉她该怎么样，可是我立刻带着一个态度想说，如果今天是我遇见，我会怎么样？一定是很难过，而且很彷徨，不知道我该做什么选择，对不对？我就在这种体会里面跟她讲话，希望她从主得着安慰，也得到智慧该怎么样做，所以我完全没有跟他讲该做什么，谈一谈话，我为他祷告，过几天我再给他打电话，他说其实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就是需要考虑这些事，也需要听听别人提到这件事，我知道很多人是这样，最后他决定还是把孩子留下来。后来我过了好几年，我有机会看到那个孩子，有一点点不太正常，可是很可爱，还是蛮好的。我侍奉主以来，我跟我太太有好几次人家遇见这些事，他们有各样的原因，有的时候是因为怀孕，到后来还没有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以为并不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是用了一个什么药，后来就很担心，你知道，因为常常会担心孩子会不正常不健全。另外有一些是实际上我刚刚提到的就已经发现可能有这个危险，还有的是因为他们老幺都已经也许超过10岁了，不小心忽然又发现怀孕了，不是他们所预期的，而且说叫我再从头照顾一个孩子我实在受不了。有的也有的是丈夫很不愿意，然后要太太去把孩子拿掉之类的，我遇见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我跟我太太，我们通常也不会只给人家律法这些，我们就是这样帮助他们。可是通常这样的人会来找我们的人，通常他们都不会把它拿掉，所以不需要我给他律法。我过去所遇见会拿掉的，通常都是我们事后才听说的。但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现在会来找你谈的多半都是这样，所以你并不需要告诉他不可以拿掉。现在你了解我在说什么？他需要的是扶持，需要的是安慰鼓励，为他祷告。有好几个后来把孩子生下来很好的孩子， 有的甚至因此希望做我们的干儿子干女儿的。我们通常都没有接受这个，要不然我们就一大堆干儿子干女儿。可是弟兄姊妹，你想一想，当人遇见事情的时候，这些事的时候，并没有像你所以为的，只要告诉人家说不可以堕胎，那是杀人，比那个复杂一点，对不对？对吧？你如果说，可是我们应该付代价，那是别人在付代价，你小声一点讲话。你付代价的时候，你可以大声的宣告说：“我不怕付代价。”我会跟你说：“阿门。”可是论到别人付代价，你不要说基督徒应该要付代价，那讲小声一点啦。因为轮到你的时候，你能不能那么大声讲要付代价，我就不知道了。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不觉得神给我们的教导是像这样的吗？那才是真正顺服神呢。我们拿一套我们认为神的标准去强加在别人身上，去很严重的去告诉别人该怎么做，对这个世界上的人说话，那个一定不是神的本意。因为我们要求自己就常常觉得很困难的，你不觉得吗？那很需要费功夫了，你哪有什么余力去管别人？那些常常管别人多半都没有管好自己，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力量同时兼顾那些事。我跟那个台大学生讲，我说我希望你班上的同学有一天讨论这些问题，可以只是就这些问题在讨论，而不是得到一个印象，用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来区分这个。我很清楚有很多非基督徒并不喜欢同性恋，可是因为这现在整个世代的影响，他们觉得应该尊重别人，那是别人的自由。事实上我觉得这不是这个世代的新潮流，我觉得那个还蛮接近圣经的道理的，反而是基督徒不太接近圣经的道理。我引用圣经讲这件事，在初代的教会淫乱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同性恋的事我不知道有没有很普遍，至少也有，应该也不少。奴隶制度是那个时代最邪恶的东西之一，对吧？很不尊重人权，奴隶根本就等于是货物一样，根本没有位格一样，也不会有身份证。主耶稣跟使徒们有哪一次针对这种社会上的问题发言、攻击、批评、纠正？有哪一次？你几乎找不到。你说有啊，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提到一些罪，也很清楚的讲到同性恋的罪。还不只是这样，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也提到这个。圣经里面至少有四处经文提到同性恋，一个是索多玛，就业还有一个地方谁知道在哪里？你常常反对人家同性恋，说圣经说不可以同性恋，你至少应该说得出圣经在哪里。就业圣经还有什么地方提到同性恋啊？在四世纪的最后一个故事是讲到那座城基比亚，便雅悯那座城似乎他们也有跟同性恋有关。后来的英文讲到同性恋很早期的一个字叫做 sodomite， 就是跟索多玛有关的。现在人家比较不这样说他了，后来说 homosexual， 连这个现代人也不太讲了，对不对？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称呼，男同性恋叫什么 gay， 女同性恋叫什么谁知道？ lesbian Despo， 那个希腊的那个小岛，他们那里的人最近几年常常抗议为什么用他们的名字来称呼 lesbian， 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典故提到一个以前的一个女人有这个问题，后来人家就用那个字传留下来，你知道吧？新约提到这方面的罪 罗马书，还有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保罗写罗马书跟哥林多前书是对基督徒写的，他没有对外邦人写。事实上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提到一些罪恶，他说如果教会当中有弟称为弟兄的却活在这个罪恶里面，他说你们不要跟他们相交。他说可是如果这个是指着这个世界上的人，他说那我讲的不是这世界上的人，如果说这世界上只要犯这个罪我们就不要跟他们相交，那除非你离开世界。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很清楚区分这个，你懂我在说什么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你可能最后想完以后你的界限你的立场不会跟我每一个细节都一样，可至少我希望你想一想这些事，不要传统下来就是说圣经说不可以什么然后就照本宣科去跟人家讲。第一，圣经没直接这样说；第二，圣经就是有说，也没有告诉你要去跟别人说，或者去反对别人。初代教会使徒他们从来没有讲过一句批评奴隶制度的话，对吧？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或者是我们今天，你不觉得基督徒一定会说，教会有责任要发言，要改变这个社会，不是吗？可是保罗没有这样做，你知道他对那些奴隶说什么话吗？他没有煽动他们要起来发动反奴隶的战争，最好来一个像美国内战一样，他没有。你知道保罗做什么事？告诉做奴隶的说，你们要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顺服主一样。我们中文圣经有一点觉得，因为然后把它翻得缓和一点，中文圣经几乎每一个地方翻译作仆人的那个字原来都是奴隶那个字，你知道吧？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完夫妻之后就讲主人仆人，哥罗西书也是，那里讲的仆人 doulos 那个字都是什么？奴隶的意思。最近不是有一艘福音船叫 doulos， 那艘叫做中仆号，其实那是奴隶啦，奴隶号的意思啦。因为保罗提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的时候，他用的字就是我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了。可是保罗就这样讲，然后对主人说，你们要按公平对待仆人，你的奴仆，你的奴隶。很多人相信就是教会的这些道理，到后来至终在罗马帝国结束了奴隶制度。英国跟美国结束奴隶制度都是借着法律，虽然也是一些基督在其中，可是我并不觉得那是教会主要的责任，因为圣经里面教会并没有被赋予是他们主要的一个他们应该做的事，他们只应该传爱的福音。很可能教会如果在这方做得更好，像美国英国这些基督教世界就不应该有奴隶制度才对的。我觉得这些是我们要思考的事情。还有当保罗指责像同性恋这种罪的时候，我一方面我提到说他是对教会内部的人讲，可是还有一个点就是他用同样的分量指责别的罪。虽然我同意他把好像同性恋特别标出来似乎讲多一点在罗马书第一章，可是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就没有，他就是跟别的并列而已。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反而是把淫乱，那不是同性恋，是包括异性恋的淫乱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他说所有的罪都是在身外，只有行淫是在身内，他把它划归为更要紧的一个罪。可是圣经并不是所有的话都是这样，你知道圣经有时候讲什么是最重要的不一定在另外一个地方完全讲一样，这种相对的东西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不是很严谨的。比方在别的地方可能告诉你最严重的罪是骄傲，另外一个地方可能把不信当作很大的罪，称它为不信的恶行。 其实圣经你整体这样读，你就发现他用蛮平衡的强调来讲到这些罪。我不觉得基督徒应该单挑出像堕胎、同性恋这种现代最流行的议题来大家挞伐，我并不觉得。这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一点都没有意思说这些不是罪，可是是看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你只要想一想，你面对我刚刚讲其他的罪，你是什么态度？如果今天你有一个先生脾气非常暴躁，我跟你说我要去你家，我要责备他，因为他违反十诫的第六条诫命。我猜那个太太爷爷告诉我说，不要啦，这样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还是忍耐，我们继续为他祷告，对吧？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对不起，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是顺口拿一个比喻这样讲，你大概也知道我想要接下来讲什么。那如果这个罪跟同性恋一样，你提到同性恋不是也应该这样的态度吗？懂我意思吧？我今天如果听说哪一个弟兄哪一个姐妹嫉妒心很重，或者是脾气很坏，或者是这样，我就立刻去找他，就把他训一顿，就告诉他这个不应该。嚯，我看我们这个教会大概就会整天鸡犬不宁。我们多半弟兄姊妹大概都不会同意我这样做，同意是对吧？对吗？好，我就再一次的 beseech you， 就是恳求你，碰到同性恋、堕胎这种题目的时候，好不好？你也用同样的想法去想这一件事，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还是不同意的一些事，但是我们对有一些事情，我们却说我们要忍耐，希望他改变，而且你直接去碰不会有好结果的。可是为什么一碰到类似这种社会性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把它弄成，就是他不能接受，我也像先知一样被石头打死也没关系，要跟他讲。我想那一定通常不是正确的态度。我有没有讲得太过？你同意我的话吗？嗯。休息三分钟好不好？今天会不会有机会让大家提出一点问题或者讨论来？可是我还有一点话要讲，关于我们刚刚提的题目，还要讲另外，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来讲它，就是这也是那一次我在跟那个台大的学生谈的时候我提到的，我说我们当我们遇见的问题是应该这样讲，几乎我们遇见的类似这种问题常常都会有这个有一般人按常理、按常识、按逻辑推理的一些说法。基督徒有一个可能的毛病，就是遇到这些的时候似乎会觉得说，基督徒的特点就是我们不从属世的角度看它，是从属灵的角度看它。可是其实有很多你要跟人家对话，你要从属世的角度看它。为什么？因为对方是这样看的，而且他们看为合理的东西其实你应该也要同意的。但是如果你不用你所说的话，不使用那些合理的东西，甚至成为违背那些逻辑或者是科学证据的时候，我们很难期待还没有认识主的人同意我们所说的。比方以堕胎为例， 我今天特别提到堕胎跟同性恋，是因为这是今天无论年轻人就是在社会上最常被拿出来的题目之一，也是最常被人认为这是教会跟这世界上对立的东西。堕胎这个题目大概会造成这种对立 的比较关键的因素是天主教，但是基督教里面也有许多人是这样。就这两方面而言，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有一些常识，包括实际上医学上或者科学上的常识。比方堕胎，我觉得我们应该常常面对这一类的问题，应该先从自然的角度去切入，而不要那么快从超自然，所谓属灵的 divine 的属神的角度去切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这是我许多年奉行的原则。比方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你如果有人提到这个，你问他，如果是我会先问他，你相不相信胎儿成胎的时候就有生命？如果他连这一点都不相信，那你可以用科学的方式跟他谈论这个 OK。 如果你不懂这样的科学，那你就不要跟人家谈这个，不要反对人家。你想要跟人家能够谈这个，想办法去找到一点这一方面的科学常识，好吗？事实上这件事情在包括像美国那么自由的地方，很多人都相信胎儿是有生命的。事实上我忘了是哪一个总统的时代，他们拍了一个影片，就是特别在提到当他在堕胎的时候，那个机器伸进去，那个胎儿畏缩躲那个东西的那个影片，那个影片影响美国非常巨大。那差不多是20年前左右拍的影片，是不是？嗯，还有一部影片我也看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同一部影片，叫做 Eclipse Reason， 是不是？就是叫蚕食的理性 Eclipse of Reason， 就是理性的蚕食。蚕食你知道我在说月食日食那个食 Eclipse 这个字是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一个曾经为可能好几千位好像上万位的人的妇女堕过胎的一个医生拍的影片，就是他在里面主持的，他后来完全改变他的看法了。他里面的镜头有点血腥，他里面提到一些很真实的一些例子，有的妇女他们就是这样，因为一般人都同意这个，他就去堕胎，堕胎完有一些医生，尤其做这个医生有时候是很不小心的，不太顾及你的感觉的。通常那种医生容易这样，我告诉你为什么，他如果不是这样的医生大概不敢做堕胎的工作。我的意思说那样的医生大家都心好蛮硬的。你知道他们伸进去的夹子是这样堕胎的，如果胎儿已经有一点成型了，我讲的不是还一点点胚胎拿出来的，是那种一定有胎儿成型，他们伸进去看我这里就像老虎钳一样把那个胎儿夹碎拿出来，夹碎拿出来，这样。所以我说那个医生如果人不是很心很硬，他很难，为什么几百人几千人堕胎的，对不对？那所以这样的医生有时候也不太顾及什么你的感觉什么良心的问题。所以那个影片里面提到至少有一个妇女，我想不止一个妇女这样了，那里面受访的其中一个妇女是这样，就当她堕胎完从手术台上站起来要离开的时候，医生让那个残片还留在桌子上。你知道我讲的意思，那个妇女回去就崩溃了，后来她长时间接受精神治疗，到受访的时候她都还有精神上的疾病在她身上。如果基督徒想要反对堕胎，好不好讲像这样的例子而不要引用圣经？你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我不是说你每一次都要引用这个例子来恐吓人，我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有的堕胎他们是才刚一点点而已，不是像刚刚那样那么血腥的。 还有在那里提到一个妇女接受访问，在那个影片里面她说他们没有告诉我堕胎会有这个结果，她堕胎的以后就在堕胎的时候就血崩差一点死掉，而且以后一辈子不能再生育。这不是每一个堕胎都会这样，但是有这种机会，机会也不算太小。我觉得我们应该懂这些常识，然后我们跟别人对话才会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而是你可以跟我站在同等立场来审视这一件事情。为什么基督徒不认为这样子来表达这些事会比用所谓圣经基督徒的立场表达更有见证呢？谁告诉你，你只要提出神的名号，提出圣经来，就比较有见证了？人家看你很合理的判断一件事情，我相信那个见证比你很霸道的引用圣经有见证多了。上帝造我们，包括理性，上帝造我们是一个要有顺服权柄的一种受造物，可是同时他也给了我们理性，他并没有让我们每一件都是在一种不顾任何的理智底下去顺服权柄。我想你也不是那样的人，为什么你跟人家对谈的时候期待对方是这样的人跟人家对谈呢？试试看有像这一类的尝试。我自己第一次在教会里面或者在个别谈话里面比较清楚的跟人家谈到跟同性恋有关系的问题之前，我对这个题目做过相当多面的探讨，不是只因为罗马书那样讲就反对。我知道这一类的问题通常都不是很单一简约简化化约的方式就可以解决的。我好几次在聚会中提过，我读过一本书，我没有完全把它读完了，可是有一本书题目叫做《天生与教养》，你记得我讲过这个，叫 Nature via Nurture， 就是 Nature 或者是 Nurture， Nature 是自然， Nurture 是指的养育，它意思就是天生的或者是后天的。它里面当然会探讨同性恋，其实探讨很多方面，他们是用科学的方式探讨，他下的结论你不一定都同意，可至少他们在使用的方法态度是更合乎科学合乎理性的。基督徒其实应该比别人在这方更优秀，而不是更迷糊，你知道吗？对吧？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更有神的话会开通我们的悟性 understanding。 事实上世界上的发展也证明这一件事，为什么犹太人那么杰出？因为他们有那么好的信仰，你知道吗？合乎圣经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有神的道，所以他们比别人更有悟性。你知道吗？至少犹太裔的，无论美国人、德国人，还有本身就是犹太人，现在在以色列这些，他们得诺贝尔奖的比例，以他们整个总人口那个比例，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高很多，一个很巨大的差异的那种情况。那另外近代近200年来带来今天的科技文明还有社会文明很多方面的进展的人，很高比例都是在基督教国家里面产生，而且是好的基督徒，对不对？这一方面要感谢台大的教授张文亮弟兄写的那些书，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一类的资料。你了解我讲的意思？也就是说基督徒应该是要比这个世界上的人在悟性上应该是更杰出，而不是更好像反对这些东西，不是的。所以当我们跟人家对话的时候，干嘛要撇下这些单用盲目的权威来讲呢？何况我们的权威常常都不是我们自己经研圣经，而是听传道人讲，所以才会说圣经当然有这种话，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可是很抱歉，圣经没有这种话，虽然道理还蛮听起来还蛮正确的，可是没有圣经这种话在圣经里面。 除非你有腓立比书第五章。比方像我讨论同性恋，我就发现在教会里面很容易跟不认识主的人的对立，其中一个就是这样。那些 同志们他们强调说他们是天生的，基督教这边就强调说那个绝对不是天生的。干嘛嘛？你有什么 你怎么样证明他都不是天生的？你有什么资料证明？我告诉你，其实我为什么这样讲，就是因为他认为说，既然上帝造人一定不是那样，这是我们相信的，所以你有这个一定是后来才造成，绝对不会是天生的。这叫基督的推理逻辑。这种逻辑实在是哦，现在有些小学生都比你更懂那个逻辑。所以我曾经在礼拜二聚会告诉大家说，一般的教育一定要包括这种逻辑观念，数理逻辑的观念。你知道我刚刚讲那个的谬误，你先假设了一个东西，那是权威的东西，然后由这个去推，那不叫做推演呢？那个跟进化论的推演是一样的，就是没有真正的证据，然后先假设的东西，先有一个动机，然后就这样弄出来的东西。你想想看，兔唇是不是上帝认为健全的？啊，一定不是，对不对？那些生下来兔唇是他妈妈割的，是吧？谁告诉你天生就一定是健全的？为什么你要这样讲话？我一向都认为，我好好的思想这些，我就是都认为同性恋有些是天生的。我相信如果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一些不健全的现象，一代传一代，生出不健全的孩子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对不对？干嘛在没有必要争论的地方争论？这你懂我意思？我们大可以告诉人家说，有的人是天生，但天生不一定是健全的。像我刚刚那样举例，我觉得宁可这样做嘛。这样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这只是举例而已啊。但是我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用那种很不合逻辑的方式，只是用权威在跟人家传福音。这是今天我主要在跟大家讲，我讲的有点激烈，因为我气基督徒这样做。所以我的题目是，我们怎么跟外人对话。我这里录了一个，有人啊，一阵子以前有人传给我的，我觉得有一些观念跟我想的是很接近的。我刚刚已经稍微提到的这些观念，就是世界上认为我们很虚伪，因为我们只是想叫人得救，其他并不真的关心，给人的形象就是反对同性恋，很狭隘，他用很跨越的方式就要告诉人家答案，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还有一个过度的政治化，这是另外一个，就是现在的基督徒，我觉得我们台湾不应该这样，可是他们现在都直接在学像美国这样传过来的。美国因为是基督教立国，我有说这样讲，因此啊，虽然有很好的传统，可是因此把神的国的含义混淆了。在美国人很容易这样，就把在地上如果有一个政府能够很更依循圣经的教训，就认为他好像等同于神的国。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神的国永远一向都是这样，也永远是无形的，是在人心里面建造的。在地上你不要期待这样，对吧？美国就是在最清纯的时期，建国的时期，也没有像你以为的那么清纯。你那就说什么？英国也是，但是如果你在那些过程里面看到其中的一个人，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很 purity， 有一个爱主，有一些真正敬虔的东西，那值得我们佩服，对不对？但你如果要用一个集合体来看一个政党，像这些，我告诉你，你绝对不会走在真理里面的。你懂我意思吗？今天美国这种对立还是很明显，尤其近年来，特别因为同性恋、堕胎这些问题越来越尖锐化，然后又出来一个蛮尖锐化的总统，他们觉得这好像是一个上帝安排很要紧的，何况他又是在一个 很不可思议的情况里面当总统的，就是小布希。他第一任还是第二任的时候是跟对手差非常近，而且是经过一些争议，对不对？所以在美国那些比较基要派的基督徒有不少人觉得那个是神的作为，他们就，对不起，我用这个字眼，盲目的支持布希，就是连他打波斯湾战争他们都觉得一定是对的，只因为他比美国前后届的好几个总统都更在信仰上都变成更基要派，他是美国南方出身的，非常保守，可是他的那种很硬的那种态度，就是我今天在提到的不少东西这种态度。而且美国人常常就因此，美国基督常常就不分一件事，就是他做总统是一回事，基督徒的立场是另外一回事。你能不能把这个区分？你知道他成为美国总统并不是因为神选定他或者教会选他出来的，要他执行属灵的责任，对不对？是全美国三亿人投票的结果，对不对？投票人大概不到三亿人了。好，所以他们选他的时候是要选牧师吗？要选什么？总统。这样了解我讲的意思？你应该期待他做好总统就好了。同样的，我们也不要轻易的把这一类的同性恋这一类的论题拿来社会化了，或者是政治化了，期待借着立法来约束、来改变、来制裁这些东西。在美国很清楚的经验过这个带来的结果，当年他们就用这样的方法对付进化论的，你知道吗？演化论，那个是很有名的，叫猴子审判。当时的基督徒不会去想到一件事，就是有一天角色意味变成是另外一派的人在政治上掌权，他们下达一个命令，在公立学校不准教创造论。到那时候你要反对什么东西？你要用什么立场反对他？你知道现在的美国基督徒创造者他用什么立场反对他？你知道吗？就是回到合理的方式寻找创造论的证据，然后想办法在能够有这个筹码、有这个证据，能够在法庭上在哪里能够再争回这个立场。你懂我意思？他们早该这样做了。他们当年如果用同样的方法在猴子审判的时候这样，很可能后来发展不会这样。可是他们有过这个教训，现在面对新的东西，就是同性恋这些完全一样，哎，想要再重蹈覆辙，哎，我告诉你，这一波你会遇见的反击有可能比猴子审判的反击还要严重非常多。因为那个进化论跟创造论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明确的划分开来，同性恋你没有办法。美国刚刚通过一个法案，好像叫做仇恨法案，你们听过这个吗？还没有完全拟定的东西，就是凡是对于性别的问题，对于有一些好几个问题，其实这个法案主要是为了性别的问题，表达出对另外一种看法的人的仇恨就是犯罪。那个意思就是像我刚刚在台上说同性恋不合乎圣经，我就要被关监牢，你知道不知道？美国不会立刻就把这样的人关监牢，可是那个东西发展就是像这样。到时候如果我发现我的一个青少年辅导是同性恋，我不让他做青少年辅导，我犯罪，哎，这跟那个创造论跟进化论的争议是不一样的，哎，你懂我在说什么？我不觉得我们应该用这样的方式对立。我觉得我们不要用 信仰或者是属灵的圣经的立场来做这种对立。我宁可在班上一个学大学的班上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人这种看法，有的人那种看法，但是那个区分不是用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区分的，我觉得那才是正确的。因为当你用那种区分的时候，我告诉你，连那些原来并不赞同同性恋的人，他们也会跟你对立，因为你跟他们对立啊。为什么你会跟他们对立？因为你不理性。你可以不理性的说，因为我们服从神的权威，你不能要求你的同学跟你一样不理性。其中可能有你很要好的朋友，但他想支持你，很为难。那基督变成这样的时候就很糟糕。不要忘记，但以理，人家说他的时候，如果要批评他，只能在他信仰上批评他，而不是在他的社会论题上批评他，对吧？最糟糕的是，今天基督把这个混为一谈。他认为我们的信仰就包括了反对同性恋、反对堕胎、反对这些，不太反对发脾气就是了。很奇怪哦，你有没有思想一下，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教导到这些大家，这些是一种基础的观念，这会跟我们面对这个世代有关系。虽然我讲的这些可能无法力挽狂澜，我想包括台湾在内，大家正在跟随像这些基督教国家的脚踪在走，就像杨斐利吧，在他的《恩典多奇异》那本书里面就提到了，就是好像我们没有从过去这些经验获取教训，我们正在急速的正在重蹈覆辙。我所讲的也许不能力挽狂澜，可是至少我想主粮给我可以影响你的话，我想影响你一下。仍然是撒种的原则，你多有一些这样生活的基督徒就会有不一样。那一天我跟那个台大的学生谈完话，他才大一而已，他至少同意我的话，他越来越困扰，他觉得教会应该是这样吗？因为他听那些他班上的基督徒同学，他们有的出自大家认为很好很大的教会，后来我跟他谈，至少我们所讲的他能够接受，我想他的同学也能够接受。如果我们是这样讲的，很可能他的同学如果再来讨论这些事的时候，就不会用基督徒非基督徒来分派别人，而是就论点来讲。难道你怕我们本着合理的探讨会输给不认识主的人吗？神的道理会那么脆弱，会一讲道理就会输，一定要用权威才能压服人家吗？你认为这样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这样做，不要怕跟人家承认我不知道，我不懂这些。你可以这样承认，你不需要多讲，不要那么快给人家律法。我刚刚提到那个有人写的书，提到他，因为他访问了一大堆的很大的数目的青少年以后写成的，可是我除了他讲的这些，我给他加了一条第七条，你讲义的第九页，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好几次提到的，就是蛮横霸道、不尊重人、粗鲁、缺少基本的礼貌。确实啊，基督徒如果不是用我刚刚讲的那种态度，到后来一定要跟人家争得面红耳赤的，因为两个人争论立场完全不同，一个用权威，另外一个有没有完全用理性我不知道了，但是反正你用权威，人家就一定有理由反对你。如果你真的用理性，有可能基督徒并不会输给他们，虽然那些并不是传福音的基本方法，可是至少你有好的对话，你才会有更好的背景能够传福音。就是最近我还听见我认识的人，他们属于另外一个教会，是跟我们有一点关系的教，很有名的教会，可是他们而且是里面非常核心的同工，他 他们跟别人一起去探访，一到病房或者哪里看到人家 MP3 正在播放佛经，就给人家关掉，那里有服务生会把它扯下来。是基督徒做的事，哎，奇怪的事，哎，很多年前我就碰见过有一个姊妹，我们中间的一个姊妹，她常常在荣总探访，现在不是很多年不在我们中间了。她跟着我们去学校，忘了是台大还哪里，我们去探访宿舍。那个时候，现在不太容易做这种事。进去那个宿舍里面，有的人不在场哦，他门口就贴了一个符，那个符并不是里面我们认识的人贴的。我们这个姊妹也不跟别人讲，她个子又小，她就跳，这我们要扯下来，请不要做这种事。你了解我讲的意思？真理包括爱，同意吧？爱包括了不粗鲁，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威廉巴克利把它翻译作不粗鲁，我完全同意，那样一定不是合乎真理的。你不要说扯掉符咒当然合乎真理，谁告诉你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你看过哪一次他向魔鬼宣战的？他没有。我认识有人一到人家家里就说，哇，你这些摆设都不可以，连猫的那种偶像照片不可以，什么都给人家拿掉，而且不是经过人家同意，而是就是告上然后就要拿掉，龙也不可以，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其实那是个人的良心问题。会这样想的人，你不要以为他很属灵很绝对，那种人其实是很软弱的人。这是保罗说的，这不是我说的，那叫做良心软弱的人，对吧？保罗是用吃既有像之物来讲这件事。你有没有遇见过有人这样？也许你也是进到一个餐厅吃饭，就摆一个神像在那边，就觉得如果刚好没有别的位置，就在那神像下面，就觉得不要了，不要坐那里，我们出去。如果人家是这样，我一定跟着他出去。可是如果是我自己，我一定坐在那里吃饭，那有什么关系？请问很怕那个人比较属灵，还是不怕人比较属灵？不能用那个区分，你懂吧？那个不是属灵不属灵的问题，它是良心坚固跟软弱的问题。所以你碰到这些事，不要用对或者不对、属灵或者不属灵来区分它，你要尊重人的良心。你也不要轻易立刻要改变人家良心，那个没有关系啦，那个没有关系啦。然后等到人家回去就会说，打电话给你说，为什么今天回去就开始遇见什么问题，什么东西打破了，我就生病啊，做什么一定是去杀掉，就像这样。良心没有那么快改变的啦，我们要尊重人家的良心，你懂吗？有的人他们只要经过庙旁边就觉得他宁可绕道，可有的人完全没有关系。你如果你是那种比较软弱的人，你看人家这样子，告诉他不可以啊，那样会 Q 被魔鬼下次会怎么样，谁告诉你人家根本不会？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小孩子我们要留意，因为小孩子心比较柔弱，但是也不是说小孩子就很容易受这个影响，每一个小孩子不一样。有的人本来精神上就比较软弱，有的人不是，就像有的人比较容易看见灵界的东西，对不对？有的比较强烈一点的，我们说他是阴阳眼，那是真实的，那个不是假的东西，同意吧？基督徒很奇怪，只要碰到这些就觉得那是迷信，那都是假的，谁告诉你的？那如果你碰到去探访一个病人，他临终他就说他看见天堂的异象，哦，我们会回来，我拼命做见证，你为什么不觉得那是迷信假的？因为他看见我们没有看见的东西，不一样，他看见的是天使，你怎么知道他看见的是天使？其实那是一样的东西，我告诉你，就是上帝给我们，有的人天生比较容易看见另外一个世界的灵界的事，还有通常人好像神让人快要死以前，好像要预备他进入那里面，好像会开始使他有进一步的眼界， 有的时候是因为身体软弱会变成这样，可是也有的时候不是，那是一个奥秘，其实我不太懂，所以我也不太评论这些事。连台湾人说头七亲人去世的长辈会回来，我都不随便跟人家说那是假的，因为我不知道，圣经没有这样说，圣经也没有反对他，我不会传扬这些事，我会善用这些事。我有时候我在主日上里头刚好是头七，我就会这样讲，我说今天是头七，说不定我们这个妈妈今天也在场，如果她在场，她一定希望你信耶稣。我没有传达一个乱七八糟的真理，我没有说根据圣经是这样，我没有这样说哈、哦。我说人家这样说，也许你懂我意思吧？你不要轻易的论断我说我好像很不绝对，哪里？你说我不合乎圣经吗？圣经没有反对这件事，你凭什么说不合乎圣经？圣经根本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对或者错的评论，你从何知道？对吧？我们中间有谁知道人死后是立刻到另外一个境界，我们都看不见，他也看不见我们，还是会留在这里几天，还是会怎样？谁知道？一定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不知道是不要随便反对，这是很基本的逻辑观念，你懂吗？你看我如果这样讲，你也蛮能同意，对不对？你要想办法跟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这样可以对话，才有根基来对话，不要那种，人家我牧师就是这样讲的，他又不尊敬你的牧师，干嘛要听你这样讲，对吧？所以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认识这些，好吗？你也不要因为我这样就变成过度的自由。我刚才已经讲，你要尊重别不同的人良心，比方你对小孩子，你不要那么快说，哎，人家牧师说他不用惊啊，没有问题啊。不啊，他如果怕，你就要尊重他，尽量的鼓励他，给他讲神的话，慢慢慢慢让把他建立起来，而不要只是批评他说不用怕、啊，那你胆小干嘛？没有问题，你看妈妈都没有问题，爸爸都没有问题，不要这样讲啊，因为他跟你不一样，哦。可是你也不是任凭他，你想办法慢慢的更多的建立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告诉人家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是因为我们自己并没有得到自由。我看完有什么也想跟大家讲的，我没有完全按着这个讲义上面讲，可是大致上我提到的前半部我大致上都提到了。11页到14页我录了三篇关于同性恋的事情，第一篇11页的第一篇是差不多十年前我讲罗马书的时候我自己写了一段附录，我现在看大致上他写的内容我还是同意，但是我承认如果我重新写我语气可能会比这个温和一点，可是我还是没有用我现在的观点全部把它重写，我还是把它录在上面。第二篇应该是我晚了几年，也是前几年我在另外一个场合里面写的。第三篇是13页跟14页，这一篇上面注明的是我们讲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的时候，好像是最后一堂吧，还是最后第二堂，我忽然有感动，原来不在讲义上，我觉得说我讲这个题目好像应该要论到这个题目，所以我讲了这个，我这一次再把它放到这里。我自己在看我还蛮欣赏我所讲的东西，当然因为这还不久以前讲的东西，那我不敢期待我所有的观念你都全部同意，事实上你也不见得完全明白我所有观念的细节，可是我尽量传达基础的东西。我今天这样讲你大概不会觉得很混乱，大概知道我在表达什么，对不对？好不好？我们尽量这样，无论我们旁边人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像沙总一样，我们扮演正确的角色，也许还是会有力量，我们还是不时的会碰见有人，他们会因为我们这样讲而更同意的。事实证明我们带着这样的态度传福音，我们一直的看见有人归向主，而且他们归向主的时候是在一个更我自己觉得更和谐的方式里面归向主的。 本来想要给大家一个也许问题讨论的机会，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大概应该结束。可是如果弟兄姊妹谁有什么问题，你发问，我们用别的方式想办法再来讨论。有没有人口头提到一点，无论哪一方面的问题，有没有？或者你要整理一下，将来用文字写给我一个纸条，或者是用 email 发给我都可以。有没有人现在已经有什么特别想要提出来的？我刚刚今天一起都提到的，关于我们做很多传福音探访的工作，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你大概还记得我刚刚讲的。我盼望我们的一些，特别是一些带领的一些同工能够留意这些。那我问的那四个问题，如果有人收到了，你还没有想，你自己觉得有一些不一定实体都有，有的人给我的回应只有其中的几题，你有一些领会，有一些经验，或者有些问题也可以，你就给我回应好吗？如果你没有使用电脑，你需要我给你文字稿，关于那四个问题，你可以来找我要。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把你那柔和谦卑的心更多的制作在我们里面，好像我们跟别人的对谈的态度是尊重别人的，是有礼貌的，是不粗鲁的。主，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属天的智慧，属灵的智慧和悟性，好叫我们知道怎么样靠着你的智慧来得人。也求主赐给我们爱，扩充我们那个爱的度量，叫我们真实的关心别人，真实的对别人有负担。哦，让你的爱可以更多的从教会流到万邦。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